OK， 好，这个所罗门的雅歌，雅歌英文叫做 Song of Songs 啊。那雅歌呢，我们可以跟传道书做一个对照，这两卷书都是所罗门所写的啊，但是非常不一样，味道也非常不一样啊。传道书叫做空中之空，为什么？它英文叫做 Vanity of Vanity。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什么？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那所以它是叫做 Vanity of Vanities。 雅歌呢是叫做歌中之歌，雅歌是我们把中文那个翻译圣经的人把它这样翻的，原文就是讲到歌中之歌，是 Song of Songs 有一首诗歌啊，叫做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这大家会唱吗？进入幔内就必出到营外，唱到天明就必丢弃的爱，神中之神如果满足我心，空中之空岂能欺骗我魂。这歌词里面有提到圣中之圣，圣中之圣英文是什么？
至圣。
Holy of Holies,、Holy of Holies, 就讲至圣所。空中之空就是 Vanity of Vanities,、好，所以这两卷书啊，这个一个是 Vanity of Vanities, 一个是 Song of Songs, 非常不一样啊。我们在传道书里面看到的是一个流荡的生活。所罗门在那边寻找人生的意义啊，寻找人生的价值，到处找，找不到。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满足他自己里面的这种渴望，你看到他没找到，没找到。他去盖大房子，他去用各样的享乐，他去娶了各样的妃嫔，结果他发现，然后他去寻找学问，他发现他一直没有找到。到最后，你发现他最后的一个很弱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啊，他发现就是我们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哦。那这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结论，因为他是在从我们这个人间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世界啊，看这个人生，没有从神的启示来看的。那最多最多只能达到这个传道书的这个层次啊。但是雅歌呢，我们却看到在雅歌里面，我们就人就得到安息，从各样的追寻当中啊，我们里面深深的得到一个满足。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人凭着知识呢得不到满足的。雅歌告诉我们，人凭着爱才能够得到满足。传道书是说讲到人在日光之下的追求啊，日光之下就是我们在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一切了啊，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啊。那雅歌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追求。雅歌不是写给慕道友看的，或者说福音朋友看的，雅歌是写给基督徒看的，所以在这里面是纯粹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追求，你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更深的满足啊？传道书是讲到说，我们人生的目标跟道路如果错了，我们的结局就是虚空。雅歌呢是讲到目标跟道路对了，结局就是美好。所以你会看到传道书里面所没有回答的问题，在雅歌里面都回答了。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我们读完这卷书心里头还是觉得很空啊，但是到雅歌里面呢，里面就不空了啊，因为得到主了啊。雅歌我们可以把它分段啊，第一个阶段他的追求的第一个阶段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啊，这里就是一个女子啊，这个叫做迦偶啊，她里面开始有一个渴慕主的心啊，那她不满足于她目前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好像是若即若离，好像有点疏远。他希望跟主有一个更近的相交。那因为雅歌啊这卷书，你如果没有看到解经的书，或者说没有人告诉你怎么看，你会读起来好像，这好像在讲一卷这个什么爱情故事啊，爱情故事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什么彼此这个追求啦，爱情啊。但是呢，实际上他这里头，如果说你是用这个层次来了解的话呢，这卷书其实我觉得就蛮浅的，没有什么对我们太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你 知道说这里头其实这个女子是讲我们那个良人啊，那个男孩子、啊、是讲到我们的主的话，那你就发现哇，这里头的意义就非常的丰富了，而且是从我们一个人呢、啊、刚开始跟主一个比较浅的一个关系到比较深的关系当中所会经历到当中各样的问题啊，它里面都写出来了、哦、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说这边是从第一个阶段，从渴慕主啊到内室的相交跟满足啊。好，他这里头啊有的话是佳偶，就是那女孩子讲的啊，所以我用这个粉红色来代表啊。那有的是那个男孩子讲的，那为什么知道说这是男生女生讲？因为圣经里面都没讲说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你从他的原文的文法里面知道说这是阳性还是阴性，就知道说这是男生讲还是女生讲的。那另外有时候呢会有他们的朋友跑出来说话，那所以你就看到有些圣经啊，就这种朋友讲的话呢，就每一卷每一个圣经翻译的看法都不太一样。那没关系，我们就看下去，我们就可以从上下文来判断啊。首先呢、啊，第一章第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就是讲到说什么呀？这个女子啊，她渴望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她盼望她跟主能够亲嘴，不是只是哎呀看着他，然后这个远远的讲话。她盼望能够很近的跟他相交。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酒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酒是代表这个世界上的享乐。这世界上的享乐啊，我们享受到一个地步啊，你发现没有一个东西比主的爱情更美。所以这时候，这个佳偶啊，他很盼望跟主更加的亲近啊。他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这个是当主啊在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啊闻到那膏油的馨香啊。这膏油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
圣灵
对啊，就是圣灵在吸引我们，我们那时候就会哎，里面以前从来没有这渴慕的，现在突然就渴慕主了，因为被圣灵来吸引。那你的名呢，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主的名就是他主的自己啊，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他的自己，所以主的名呢好像倒出来香膏一样啊，那样的吸引我们，让我们常常整天在思想啊，哦，耶稣有一首诗歌啊，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这有没有听过？
有
啊，我们唱看，耶稣你名何等甘甜，胜过音乐妙不可言，我因你名心中快乐，耶稣你名何甘甜，耶稣你名何甘甜，耶稣天天不改变，耶稣让主生活穿，主宝贵你荣耀。那我们一旦被主啊开启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在生活当中啊，常常讲到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当我们是呼喊主耶稣的时候啊，主的同在就会更加的丰富啊。所以主耶稣的名是全世界啊，全天下最宝贵的一个名啊。那他这个佳偶，他有这样的感受。他说啊，真的主这样的吸引我啊。他说众童女都来爱你。那下一节他说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这节圣经从中文来看啊，我们过去都是这样读了啊，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啊，这个传道人也这么教导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当我们这个人啊被主吸引之后啊，我们旁边所有的人啊都会快跑来跟随主。一个人被主吸引了、啊，旁边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啊，主啊，愿你来吸引我，我们这群人就来快跑跟随你，然后王就带我进了内室。OK， 这是照中文来看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你如果看 NIV 的那个翻译是这样，他是说， Take me away with you. Let us hurry.、Let the king bring me into his chambers.、这个另外翻译就是说、愿你带我离开、让我们俩快跑。愿王带我进入他的内室。我觉得 这个翻译是比较合乎上下文、就是说那个女子她是很渴慕主，那她呢她盼望这个王啊来带我离开，然后呢带我进入她的内室，我希望跟她能够更亲密的相交。那这里头呢还是没有跟这个王接触到，这都是只是心愿而已，还没有跟良人接触，所以你看到后面的就知道说她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哦。他现在是说求你愿你、把我带开，然后呢带我进到他的内室，那但是这个事情都还没发生，这只是他的心愿、那这时候他的那些友人就说了啊，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所以这跟那个女子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渴慕主的爱、但这个加尔继续说啊，他说啊，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那些朋友都是等于是众童女啊，大家都一起来爱主。然后呢，他说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这个他说他像是基达的帐篷，基达在哪？基达在以色列的东北边啊，是一个。沙漠地方，他们算是一个游牧民族啊、那他们的那个帐篷是这个样子啊，黑黑的啊。那基达的意思，他基达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基达是那个以斯玛利的儿子啊，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基达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那他的后代呢，就是基达这个民族。那他们是做游牧民族的，那他们的帐篷呢都是黑的啊，外表都是黑的。但是他这个女子他说我好像是基达的帐篷，我的外表非常的黑，但是呢我的里面像什么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幔子是非常的华美，所以他讲到说我是外面黑啊，我里面是华美，所以他上面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啊，你从外表来看啊，我这个人是黑，外表是黑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这个人本来都是罪人，我本来都是一无可取啊。像保罗说他是讲，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对不对哈？所以我们是外表是黑，但是我们里面呢却是秀美。我们里面被主来洁净之后啊，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黑呢是从人的看法来看，秀美是神的看法。神看我们是美丽的，所以我们最近你们不是有看那个有上课吗？那节经文叫什么？
我们
世上的圣名啊，
又善又美。
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善又美，是我最喜悦。这是神看我们的角度，对不对？我外表虽然黑，但是呢，里面是秀美。我外表我是一个罪人，那甚至于我也没有什么学问，我也没有什么财富，我也没什么地位，甚至我长得也不漂亮，但是呢神看我却是秀美，他看我又善又美。所以这个加尔啊，他知道说这个他在这个良人的面前啊，他里面他是秀美的啊。民数记23:21啊，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那他本来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就改了他的口，结果呢他就发出一些祝福的话。那他这个先知虽然是很糟糕的先知，这叫做什么贪爱钱财的一个先知，但是他所发出来这个预言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量级啊、那他讲出来这段话讲到一个神的一个点，就是什么，他说神没有看见雅各当中有罪孽啊，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你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是前面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他们一再得罪神，得罪神，就到最后他们现在要进迦南的前夕啊。结果呢，神借着这个先知说出他的心意，他说：“我没有看到以色列当中有罪孽、有奸恶啊。” 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在我的眼中是又善又美。那这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他们看又善又美？因为他是在
透过
基督的宝血，透过基督的救赎来看他的百姓。因为如果说照着以色列人所做的话，是没什么美丽的。但是呢，他现在是从基督的这个眼睛来看过去啊，看过去之后，哇哇，何等的美丽啊！我听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姊妹啊，她跟另外一个姊妹关系不好啊，然后后来神感动这个姊妹说，你要爱她。那她说，哎呀，那个姊妹实在是太伤人了，太怎么样了，让我很没办法爱她。那个后来那个主耶稣，他在异象里面就看到主耶稣就站到他前面，站在他跟那姊妹中间，然后那个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过来啊，你站在我后面，你就透过我的眼睛来看那个姊妹。就他一看，哇，那个姊妹怎么一下变得那么的美丽，那么漂亮？神让他知道说，这是神心目中他眼中的看的那个他的样子，真正的样子。也许他现在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要这个姊妹用神的眼光来看另外一个人。所以原来神看我们啊，是跟我们看人是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角度啊。我虽然黑啊，但是却是秀美啊。那这个他接下来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日头把我晒黑是讲到说我们过去的环境跟背景啊，加给我们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跟伤害。我们这个人也许你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啊，你发现哎，我的这个好像是我的成就不如别人，我的这个我的学问不如别人，有时候跟背景有关系的，甚至于我从小受到一些伤害，让我的心智方面都有很大的一种那个捆绑。这里都是日头帮我们晒黑。圣经里面讲到说日头啊，哎，不是有四种土吗？撒种，对不对？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了，结果落在四种不同的土里面。结果第二种的那个种子是怎么样？他说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面的。他说啊，日头一来曝晒啊，那个很快就枯干了。那日头曝晒是什么意思啊？就讲了逼迫来到。所以有逼迫，有一些难处来到，会把我们晒黑啊，晒黑。那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晒黑之后，我们这个人变得有些扭曲，有人就会轻看我们，对不对？但他说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轻看我啊。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啊，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她有一些哥哥啦弟弟啊，那他们要求他去看守一些葡萄园，他们有很多葡萄园要他去看守。但这个女孩子觉得说，可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那些同母的兄弟啊跟他发怒。这里头讲的这个是同母的兄弟是谁？我们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是我们的母，这个在加拉太书四章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有一个同一个母亲的属灵的母亲，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这些兄弟是什么？就是跟我们都是重生一样，都是重生的基督徒啊。这些重生的基督徒向我发怒，而且那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姐妹。姐妹是讲到这个权柄比较低的，兄弟讲到权柄比较高的，就是教会里面啊，有一些比较对吧？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啊，他们现在assign我一些服事。你去教主日学，你去做这个，你去探访，你去干什么？那忙很多事情啊，你就负责哀宴。那这都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园。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被assign一些工作啊，我们很忠心的去做哦 ，OK， 很好。但是问题现在是这里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啊，她里面发现说她越服侍，她里面越枯干。他越服侍他里面越没有力量，他觉得他里面有更深的一个需要满足的是什么？他自己里面有一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啊需要去看守。但是现代人呢，叫我去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就我越服侍越没有力量。所以这个被要求去看守这个葡萄园啊，是讲到人别人所指派给我们， 但不是神所派给我的工作，所以我在做的时候缺乏神的同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现象，因为有很多的需要嘛，然后你这个人看起来比较追求 OK 你去做，你做那个，你去做那个，但是不一定那是神要你做的，所以你做起来会很累，而且呢，甚至于就是说因为你的里面啊还没有满足，所以你去服事的时候呢，你里面是空的。当你里面是空的时候，你去帮助人，你没有东西可以帮助人的。所以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里面要得到神，要丰富的得到神，这就是他自己的葡萄园。他里面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神的同在。当我们里面的那个葡萄园啊看守好之后，我们才有力量再去看守别的葡萄园。所以这个是他加偶他里面的心声，他这时候的他的光景就是这样子。他有很多服事，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饥渴没有满足。所以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你好像找不到，不知道主在哪里啊，你在什么地方牧养啊，想我在何处使羊歇卧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他不知道他的良人这时候在什么地方，他好希望成为这良人的一只小羊，跟在羊群的身边。但是他现在在别的地方，然后他不知道那个良人在哪里。他说你到底这个中午你在什么地方使羊歇卧？他现在呢就好像一个女孩子，他就蒙着脸跑出去找他的良人。因为那时候古时候嘛，那时候要蒙着脸，出去的话不要抛头露面，所以要蒙着脸。但是问题是当时有一种人是蒙着脸的，在外面是什么？是妓女啊，妓女也是蒙着脸的。所以他这个人就他那时候就是他因为急切的要寻找这个良人的踪迹他就蒙上帕子在牧人的附近张望，但他又怕被当作这个不正经的女子，好像是在那边要拉客一样，所以他就觉得很挣扎。他想去找良人，但是呢又怕被误会，所以他说到底我心所爱的你在什么地方牧羊呢？就是他的朋友就是有人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跟随羊群的脚中，你看那个羊群是往哪边去你只要跟着他们去就知道就对了，然后去把你自己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个女孩子她自己也照顾几个小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带几个人信主了，那这几个人我带着他，但是我现在自己里面我里面很深的渴慕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照顾这几个我带信主的。那他们就说你就跟着羊群的脚中去这些羊群是主的羊群，所以他们身上有神的同在那你只要跟着他们去就好了。所以你就是要认识今天我们在追求主你就看哪些人身上他们身上有丰富神的同在你想想那这些人是我可以效法的对象，我就跟着他们走，然后我就知道说他们怎么样是得到主的。所以这个羊群的脚中就是有主同在的那些基督徒们，我们就跟随他们，然后呢把我自己的小羊放在哪里？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这个牧人不是讲到主耶稣，他这个牧人是多数的，所以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那些负责牧养教会的那些传道人。所以这个是指责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主的丰富同在，那这个教会里面有他们的这个有传道人，你可以把这个小羊拖在那个地方让他们一起来牧养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找到神的同在那于是这个加偶他就打扮好自己，他就跟随羊群的脚踪往前结果他终于在这个野地里面哇找到他的良人良人看到这个加偶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加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非常的美丽这个所罗门非常喜欢收集这个马车跟马，就好像今天有人喜欢收集这个跑车然后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名车所罗门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对于这个马他特别的有这个品味他说你是这个 所有骏马当中最好的那匹，因为是法老御用的骏马。那个列王记上第十章里面他讲到所罗门啊，他说那时候所罗门的马都是从埃及带来的，埃及是生产这些骏马的，他说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这些车啊，每辆价值银是600色克勒，马每匹是150色克勒。600色克勒是多少啊，那时候的奴隶啊一个人是30色克勒，所以600色克勒相当于20个奴隶的价格，所以这个车很贵啊。那马呢是150色克勒，相当于5个奴隶的价格，5个奴隶才比得上一匹马。那这个马呢还是就是他埃及普通的马，如果是法老的车上套的骏马，那就是更是价值连城，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良人他就用他最喜欢的这个马匹来形容这个女孩子啊。所以他看到这个佳偶啊，他就说哇，你真的是像法老御用的骏马，装扮了十分这个雍容华贵啊。他怎么形容他？他说你的两腮因为发辫而秀美啊，你的颈项因为珠串而华丽。一个人的两腮啊，就讲到他的容貌啊，因为有发辫而秀美。那这个马也是一样啊，他就看到这个马上面就是绑着这些辫子啊，把它辫，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这个女孩子啊。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会不会 appreciate 的，说我长得像马，那但是。实际上他就看着就说哎呀，你的那个发辫就像那个马的那个辫子一样，你的两腮因为发辫而秀美，那你的颈项呢因为珠串而华丽啊，这个马身上也是有这个那个装饰，对不对？所以他看到就是哇，你看到这个女孩子他就马上想到法老那个马好了，那你说这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他这个就形容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就对了，对不对？就说啊，她长得漂亮就好啦，这样讲这么多啊，但是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啊，对不对啊？两腮是讲到一个人的面容啊，那发辫呢？发辫的原文叫做一连串啊，一连串就是一串东西，所以像头发的辫子啊，也是叫做这个啊一连串的，或者说是讲到这个顺序啊，一个 order 啊。那圣经里面头发有几个不同的含义啊。他第一个是象征荣耀，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说女孩子留长头发是她的荣耀，所以第一个头发是象征荣耀，第二个呢是象征能力。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叫做参孙，参孙这个人啊，他这个人是大力士，那他的为什么力量，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在于他的头发，他从小那个头发没有剪过，所以后来那个敌人想要把他抓起来，就要把那个他的秘密要套出来，他后来才终于这个说溜了嘴，他就说哎呀对了，我的能力的来源就是我的头发，所以后来他敌人把他的头发剪掉之后，他就完全失去他的力量了。所以头发他第二个意思就是象征一个人的能力。那第三个意思就讲到奉献，因为圣经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圣经里面神拣选一些人来服侍他，那种叫做利未人啊。那另外有一些人啊，我如果不是属于利未这个支派的话，那我想要服侍神怎么办啊？那神给你一条路，叫你成为一个拿细耳人。这拿细耳人时间可长可短，你可以说神啊，我就这段时间我就完全奉献给你啊。好，那神就悦纳，让你这个人啊，完全奉献给神，过一个奉献的生活。那他奉献的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能剪头发，不能剪头发。所以这个头发一旦这个是剪掉之后，就是他的奉献就是停止了。所以这个头发在这个地方就是象征我们向着神的一个奉献啊，奉献。所以头发象征荣耀、能力还有奉献。这个奉献不是讲奉献金钱，是讲到说奉献自己。他说啊，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她这个人。两腮因为发辫而秀美，就是说啊，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为什么漂亮啊？是因为她有一连串的奉献。当我们这个人啊，一连串的不断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面容就是秀美的，在神看来，哎呀，这个女孩子好美丽哦。哦，我们怎么样一连串把自己奉献？比方说啊，我们参加聚会好了，哦，今天本来累啊，不想来啊，哦，但是呢，我想说，主啊，我还是要来追求你。那这就是一个奉献，对不对？那这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你就想说，主啊，你都有看到吗？哦，有啊，神有看到啊。他说，你的两腮因为发辫而秀美啊，哦。那我们另外还其他很多地方啊，对不对？有时候人家得罪我，我想要骂回去啊，但是我忍住啊，主啊，我为了要讨你喜悦啊，我就原谅他。这就是把自己奉献，对不对？把自己的意思奉献。那他说还有呢，你的颈项啊，因珠串而华丽。颈项在圣经里面它是代表什么含义啊？讲到一个人的意志。意志。所以当一个人啊这个很顽固啊，他就是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叫做什么？他硬着颈项。对，硬着颈项。那这就讲到一匹马啊，这个马它如果它的颈项是非常柔软的话，你这边稍微轻轻的拉一下，诶，它就往左。这边轻轻拉一下，诶，它就往右，对不对？就表示说它的意志非常的柔软，你可以吩咐它做什么事情。但如果它这个人硬着颈项，这匹马的脖子很硬啊，你怎么拉它就是不愿意往左或者不愿意往右，那叫做硬着颈项。所以颈项是象征人的一个人的意志。他说这个女孩子的意志怎么样啊？他说因着珠串而华丽啊。这个珠串原文是就是穿一个洞，什么洞啊？就在珍珠或者在珠宝上面穿一个洞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把它串成一个项链，对不对啊？所以他的颈项上面就是一串这个项链。那这个项链上面或者是珍珠或者是珠宝或者是什么东西啊。那珍珠跟珠宝呢都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大概提过，讲到珍珠为什么是象征十字架，就是说有一个贝，对不对？哦，有个蚌壳，哦，沙一进去，哦，一个沙进去，就是说有人好像是刺伤我，得罪我，对不对？让我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可以把这个沙子踢出去，哦，那我就很舒服了。但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就那个贝啊，它就分泌一些汁液，把这个沙粒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它那个里面的那个尖锐的那个棱角就包住了，它就不会那么痛，对不对？但是呢，它包住之后，它就还会继续分泌，因为那东西还在，它就继续分泌，就它就越分泌越大，就是到最后形成一颗珍珠。所以珍珠是这么来的。所以珍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人生也需要产生出一些珍珠。就当人伤害我们或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用我们的天然的喜好给他这个挡回去，乃是用什么生命的汁液把它包住啊。生命的汁液就是我们选择饶恕，选择原谅，我们选择包容，我们选择爱，我们的时候也选择向神发出赞美，向神发出感谢，这都是生命的回应。当我们更多用生命来回应这些挫折或者这些难处的时候啊，我们生命里面就会产生出珍珠。那这个珠串呢，啊，就是说一连串的珍珠啊，一连串的珍珠。这个珠串会让我们的颈项啊华丽。这就是珠串，就是一连串的舍己。我每一次的一个舍己啊，我就是主要放下我自己的意思，我选择你的意思。我放下自己的喜好，我选择你的喜好。我放下自己的看法，我选择你的看法。这就是我舍己，我把自己放下，但是我选择主。当我们越多选择主的时候，我们这个意志啊，我们是柔软的，对不对？神说你要这样子，他说哦好，主是的，主是的。那这个我们意志就因着这个珠串而华丽。所以这个其实跟两腮因发辫而秀美，还有呢珠串颈项因为珠串而华丽，这两个意思其实是类似的，对不对？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你看到说，哦，他不是在形容马的漂亮吗？不是，他这里头我们就看到他属灵的含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啊，让神觉得我们是美丽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奉献，一连串的奉献， 一连串的舍己，虽然那些舍己的行为啊没有人看见，有时候你说，有时候你只是好像心里面做一个选择，我选择这个我不选择那个，没有人知道，但是啊神看见。有一个，有时候一个试探来，你可以接受那个试探，但你也可以拒绝那个试探，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你拒绝那个试探之后啊，好像在你看来好像 OK 就是一件小事，但是在神眼中啊这不是小事。往往我常常会经历到这样，就是说有时候我就拒绝一个试探之后，隔一下子，结果那个神的同在就很丰富的降临，他让我知道说虽然别人没有看见，但是我都看见，而且我喜悦你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一连串的那些珠串，还有那些法变，让我们这个人啊灵里面会更加的美丽啊。好，他说但是神就进一步了，不是停在这里，他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我们就讲到三一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起合作，要让这个女孩子啊更加的美丽。怎么样更加的美丽啊？把它编上金辫了。金是象征神的属性，因为金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啊？这个铁会生锈啦，哦，那有些东西它会变改变，但是金子它不会，它摆很长的时间，它都是，所以它是代表永恒的啊。所以讲到是神的性情，所以神要把这个女孩子啊编上金辫，就是说让神的性情啊更多的成型在她的身上。哪些性情啊？仁爱、喜乐、和平啊，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神的性情啊，都是那个金子啊，要把它好像是个辫子一样。它本来只是个辫子，它现在辫子上面还有加上金子啊，然后镶上银钉。银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救赎，因为用银的赎价，赎价都知道用银子，所以银子的代表象征救赎。那这里救赎那个，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这边她所讲的这个救赎啊，不再是讲灵的救赎，而是讲到魂的救恩。我们这个救恩啊，包括灵魂体，对不对啊？我们一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得救了啊，所以我们灵就活过来了，我们就已经跟神沟通了，因为灵是我们跟神沟通的一个器官。但是呢不是得救就好了，因为我们的魂也要得救啊。魂是代表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意志，对不对？这三方面都是我们的魂。那这个魂啊，我们的思想就需要天天得救，我要从我这个属地的想法，我原来天然的想法里面要一直被神改变，我的感情也要被神改变，我所爱的要被神来改变，我的意志，我所选择的要被神来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叫做魂的救恩。所以现在啊，三一神要给我们镶上金辫，还有镶上银钉，对不对啊？银钉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啊一直被改变改变改变啊。然后这时候啊，他们就在野地上面啊，有那个banquet， 有个飨宴啊。加尔就说啊，王正坐席的时候，所以他们不是找到那个良人了吗？所以他们这都坐下来野餐啊。然后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坐席就讲到说与主相交，在启示录里面说啊，看啊，我在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坐席就是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所以王正坐席的时候，就是说我跟他坐下来一起吃饭啊，真的以前想说跟主坐在一起啊，同桌吃饭多好啊，但那时候只是在想，现在真的是他就坐在你面前了，你跟他一起坐席啊。所以这样我们聚会，哎呀，当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啊，你觉得说你跟他真的在一起坐席，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然后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拿达香膏就讲到一个人最好的部分，圣经里面，玛利亚倒香膏，对不对？哦，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那时候快要钉十字架了，但是玛利亚她那时候知道说，他别的门徒不晓得，奇怪了，别的门徒都不知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 虽然主耶稣在讲了好多次，但是那个门徒就是听不懂。但只有玛利亚，因为他那时候坐在主的脚前啊，他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当主耶稣到他家的时候，他就抓住他最后的机会，他就把他的那个为着他结婚所保留的这个拿大香膏，就把他那个玉瓶打破，然后把他浇在主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擦他，对不对？这就讲到说，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来奉献给主，而且趁着我们的机会。后来主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你们要到处传扬。其实主耶稣跟门徒啦，跟很多人在一起啊，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也跟主耶稣之间做了很多事情啊，但是只有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都要传扬这个女人所做的，因为她在对的时间点做的一件对的事情，坐在主的身上，她把她最好的在最重要的时刻完全的奉献给主。就后来他说，主耶稣说什么？这个是他是为我安葬预备，对不对？就后来当主耶稣定死之后啊，那个时候这个结果他们就匆匆的要把他埋葬。那时候尼哥底母就带了很多这个是墨药啊什么东西啊，那个墨药是要来那个抹这个什么尸体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约瑟啊，他也带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细麻布要裹这个尸体的。当时他们的那些做法里面还有一样，他们还需要抹香膏。但这三样东西啊，有墨药，有这个细麻布，唯独缺那个香膏。所以后来等到安息日过的时候啊，他们好几个妇女要去补那个第三个，补那个香膏。但他们去的时候啊，已经那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但是主耶稣其实不缺那个香膏，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先给他浇上了。所以主耶稣说啊，这个人他是为着我安葬时候预备的。那玛利亚之所以他知道要把他最好的奉献，因为他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只有他把主的话听进去了。其他那些门徒啊，都在等着说什么时候吃饭啊，肚子好饿啊。但是玛利亚听进去，所以他就抓住他的时刻，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所以当我们跟王一起坐席的时候啊，我们向着主的那些奉献啊，最好的奉献，这时候会发出香味来。然后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这个墨药是一种这个树脂啊，树脂。所以你如果把那个墨药的树上面刮一下，它会流出那个汁液，对不对？这个汁液干了之后啊，它就结成一块一块，它把这一块一块把它收集起来，它可以把它弄提炼出这个墨药油。但如果你就直接这样放的话呢，就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它会散发出那墨药的香味啊。他说啊，我的良人就像是一袋墨药，常常在我的怀中。所以他就是感受到说，他就是走在街上，他在什么地方啊，他里面这里有一袋墨药啊，会发出那个香味来。他会感受到主在他的里面。墨药是讲到主的死，因为墨药是抹在这个尸体的上面。所以墨药的香味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位为我死的基督啊，他常常在我的怀里，就是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去一个教会，就是锡安堂，在那边追求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到那个教会里面看，哇，这个教会很特别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几年了啊，那时候我从国外回来，然后呢，我真的是想说我在国外那个信主了，那时候我也很渴慕读主的话。所以我现在回到家这国内啊，以前我在美国那时候是参加查经班，现在回到国内啊，我要想找一个教会啊，好好去找一个教会去教主日学啊。结果后来他去到我妹妹就介绍我去锡安堂啊，结果一进去啊，一看哇，他们唱诗歌声音不一样，奇怪，那种声音不一样，就里面有灵啊，有灵。然后你看到那个诗，后来那诗班就是在献诗啊。 你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啊，知道就是说他们是一般得着主的人，他们不是说里面空空的在那边唱，他们里面是满了基督，然后脸上露出来都是心腹的表情，都陶醉在爱情当中的，就是跟主谈恋爱。那时候我觉得说哇这样子，然后呢 那时候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开始哇这个唱灵歌啊说方言，我那时候就第一个感觉说我实在没有资格在这里教主日学，他们所做的所会的一切我完全都不会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从 ABC 开始学起，所以后来我就待在那个教会里面啊，然后在那边追求越追求啊，里面那个渴慕啊，神的同在就越来越丰富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在上班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在里面好好甘甜啊，那有一次我念的时候我在那个那时候叫大同工学院，我在那边教书啊，当讲师，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去到餐厅里面吃饭啊，那时候老师跟学生都混在一起吃啊，那就是很长的一条桌子嘛，然后我就坐下去，然后旁边都是一些学生啊什么的啊，那我跟我也不认识，那我就饭就摆在面前，我就准备谢饭嘛啊，谢饭啊，我就低下头来哈，默祷要谢饭，结果一眼睛一闭起来啊，你就感觉到主真的像一袋墨药啊，在我的怀中啊，那个吸引力那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祷告哇，头就这样一直低一直低，就觉得说一个力量的把我好像吸引进去。那时候我在想说，主啊，这个公众场合，我就谢饭只不过一下子而已就好了。结果主好像说，主好不理我，他说你就是安静，你就是回到里面，回到里面。主愿意在这种公开的场合里面跟我一同关锁。我就想说这哎呀，如果在内室比较方便了，公开场合，那些学生看到我不是觉得我也觉得有点尴尬，后来想啊不理他们，就这样亲近，就哇就是一袋墨药啊，藏在我的怀里。那当我们常常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喜悦我们来亲近他，他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几个人愿意这样来靠近他，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回应他的吸引和呼召的时候，他那样的宝贵啊，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觉得好像不一定很方便的时候，他都哎呀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的安静一下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主在我们的里面，主呢也在外面，主在外面呢像一颗奉献花，奉献花又叫做指甲花，它是非常的明显。隐基底的葡萄园葡萄的开花都是不太明显的，所以在这个葡萄园当中有一颗奉献花，哇你就发现特别的醒目。所以这个奉献花是讲到一个荣美的基督啊，它在葡萄园中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所以你可以经历到主在你的里面，你可以经历到主在教会当中，他在教会当中行走。当我们一起敬拜他的时候，你知道主在我们当中，他一方面在我里面，一方面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中间，就在你们中间，也在你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呢，就是那袋墨药，在我们当中呢，就是那颗奉献花。所以加尔文他这时候跟主更加的靠近之后，他就经历到神更加丰富的同在，对不对？不管在里面或在外面，良人就说啊，我的加尔，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我们中文说鸽子眼。我后来去看一下鸽子眼什么样子，后来发现鸽子眼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一看原文不是鸽子眼，是说你的眼睛像鸽子，鸽子就不一样，鸽子就非常的纯洁，对不对？你如果把眼睛放大就是一个圆圆的，就没有什么特别，但 但是你的眼睛像鸽子啊，鸽子讲到它的纯洁啊，你有人会从眼睛哈、啊、认识一个人，有人说这个人，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人眼神里面会露出那种啊，这叫做什么情欲啊，淫荡啊，你看他眼神就知道这个人里面不是很正经。但有的人呢，你看他眼睛啊，就像鸽子，非常的纯洁，对不对？非常纯洁。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妹子啊，这个家伙、啊，他的眼睛像鸽子啊，就是主看他啊，非常的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哦、啊，有些动物他们眼神都非常的纯洁啊，比人的眼神要看起来纯洁的多了啊。啊，那个哎，像刚刚我们看到有一匹马。我看那马的眼睛好像也蛮纯洁的、哦、所以那这鸽子一样，就是它是非常的纯洁、哦、为什么纯洁啊？纯洁就是它非常的专一。圣经里面说，这个我们的眼睛有好的跟不好的，他、哦、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是好，就是嘹亮的话呢，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昏花是坏的话呢，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们的眼睛、哦、是会影响我们这整个人。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哦、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所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表示说你这个眼睛啊、哦、不专一、哦、你这个人有这个外遇、哦、对不对、哦、就是眼睛不专一。但是一个人如果非常专情的话，他的眼睛就像鸽子啊、哦，鸽子。所以主喜悦，他说这个妹子啊，他看主的那种眼神啊，是像鸽子一样，就非常的纯洁，非常的专一。他心里头没有马门，没有其他的偶像，没有其他的爱慕。所以我们看到他前面这个良人啊，第一次称赞那个佳偶是称赞他的什么？他的法辫。称赞他的这个珠串，对不对、哦、那都还是装饰品，对不对？第一次形容他本人是形容他的眼睛、哦、眼睛。然后呢，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啊、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仰望原文就是 fixing our eyes， 就是我们看耶稣啊，我们眼目要非常的专一啊，非常的专一啊，不要看来看去、哦、看又看这个又看那个、哦、那接着家伙就说、啊、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个是这个叫做香柏树 Cedar、哦、这是一种柏树、哦、松树呢，松树不是 Pine， 是 Cypress，这是一种扁柏，也是柏树。那这反正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建材。那什么是栋梁呢？这个房子栋梁就是中间比较主要的这个。船子呢，就旁边这个比较次要的。那所以上面的瓦啦什么那个都是放在这个船子上面。所以他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好像是天地是我们的这个帐幕一样。然后那个青草是我们的床榻，树呢就是我们的栋梁、哦、就讲到什么啊？讲到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耶稣跟我们同在，就是天堂，对不对、哦、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个即使是很我们吃那种很清淡的东西、哦、很粗茶淡饭，但只要有耶稣跟我们同在啊，都是天堂。虽然住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小房子啊、哦，我们那时候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有10年的时间在西区住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我们三个人挤在里面、嗯、但是呢我们不会觉得说啊，好这个好局促、哦、为什么？因为主跟我们同在，我们觉得说哇，跟天堂一样、哦、所以我们真的人会追求外面的，一定要外面的一些条件满足我才会快乐，但是神不是这样创造我们的，神让我们里面满足之后啊，外面什么样的环境啊，青草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床榻，香柏树啊，松树啊， 都可以成为我们房屋的栋梁跟窗子。他说啊，就像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有一首诗歌说你是撒伦的玫瑰，你是谷中的百合啊。但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是讲到迦偶啊。I am a rose of Sharon, a lily of the valleys, 他意思是说我不过是撒伦的一朵玫瑰花，是谷中的一朵百合花。撒伦的玫瑰花长什么样子啊，可能像这个郁金香哦，因为这个我们不现在已经不是太确定是什么样的，但是一种可能，因为沙伦是靠近海边哦，那边有一些花，一种是郁金香，一种是水仙花，这两种都可能是所谓的沙伦的玫瑰哦。这两种都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样？都是一片，对不对哈？都是一片。那那个女孩子说：“我只不过是当中的一朵而已哦。”那谷中的百合花呢，也是一大堆花这样长出来哦。他说我不过是里面的一朵，这种是叫做白百合花哦。所以撒伦的玫瑰跟谷中的百合呢，都是普遍常见的花朵。迦偶认为它只不过是众多花朵当中的一朵而已哦。但是那个主怎么说啊？我的迦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Like a lily among thorns 啊，它不是在许多的这个百合花当中的一朵而已，它是在荆棘当中的那一朵百合花。荆棘是讲到一个人他里面很多充满的刺会伤人啊，荆棘没有用，也没有什么美丽，对不对啊？这就讲到说我们的那些天然人啊，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很天然、很肉体的。但是有一个女子啊，她向着神的心不一样的时候，她就好像是一朵这个百合花在荆棘当中啊、那这个迦偶他怎么样形容他的这个良人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这苹果树其实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是有苹果，有果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啊，有时候不一定有家庭美容，但是你去跟他靠近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里面一切的丰满啊。我坐在他的荫下，圣经的诗篇61篇说：“因为你坐过我的避难所，坐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所以坐在他的荫下就是我们来投靠他、我们来投靠他，然后呢来尝他果子的滋味，尝他果子滋味。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边有提到投靠，也提到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讲说哦，那尝主恩的滋味哦，主什么方面祝福我，祝福的这个好像神的恩典的滋味，但是实际上啊，这英文是说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你 taste 什么东西啊？尝主的自己，不是说他的恩典，其实你是来尝主的自己啊。你就发现主是 the Lord is good， 然后blessed is the one who take refuge in him、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呼召我们是来什么？来尝他，来尝他，来接触他，你就会发现他是美好的，他是美好，不是说啊、神祝福我，这个家庭很幸福美满，工作很顺利啦、然后这个什么想什么就有，很多恩典，那恩典是美好没错，但是神要我们尝的是他个对他的认识啊，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一位主啊、这就是说来尝他。果子的滋味，这果子呢不是讲到他的恩典跟祝福，是讲到他的自己，这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了。讲到这果子里面的什么滋味啊？它里面包括恩典、真理、生命、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公义、圣洁、智慧、能力、刚强、医治、怜悯、谦卑、慷慨、富足、幽默，这些都是他果子的滋味啊。 我们跟主更多的相交啊，跟他，然后你看到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上面的一些作为啊，你就会发现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神，他是一个慷慨的神，他是一个幽默的神啊，常常会让你有惊喜的啊，哈利路亚！所以要尝他的滋味，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我以上啊，好像是在一个 banquet 里面哈。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暗面，
然后想说上面写什么，这自明爱春娇还什么之类，就说啊，Jonathan 爱 Joy， 就是什么，这是叫做公然的哈示爱啊。他说我爱你，然后而且他我爱你不是偷偷的跟他讲，他是把他公开的向众人显明啊。他说我爱他，我爱这个女孩子啊，神让。普天下人都要知道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这个叫做以爱为妻，在我以上啊、哦。然后他说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啊，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啊，因为我思爱成病啊。就是说当这个神的同在啊，神的这个爱啊太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人有时候会承受不住啊，没有力气。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哦、有时候人因为度量不够、啊、没有办法承受神更大的充满，所以说、啊、求他们给他更多的葡萄干还有苹果，让他能够有力量、哦、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啊哦、所以你看前面刚开始他是跟随、啊、那个牧人，然后后来在一起吃饭，现在哇抱在一起了、哦、就是更深经历到主的爱，然后两人就说啊，耶路撒冷，哎，我怎么已经讲到第二章了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的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或者我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羚羊跟母鹿啊，都是一种非常容易受到惊吓的动物，所以你如果你要你稍微做一些什么事情，它就会吓跑的。所以。这时候那个良人、啊、就嘱咐那些其他的那些女孩子、啊、说你们不要去惊动他，不要去，原文是说不要去激动爱情让他自发，其实、啊、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发现有时候有一些 program、啊、人在那边激动爱情、哦、就讲白一点就是在炒作气氛、哦、炒作气氛好像这个，但是实际上啊，神说有时候我们这炒作的这种事情里面有很多是天然的，很多是肉体的，他说你不要去激动爱情让它自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啊，唱诗歌我们要尽心尽力唱，对的，但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唱诗歌不在乎大小声，而在乎你是对着主来唱，有时候你虽然好像声音变小了，甚至于你有时候安静了，但是你里面的爱是很自然的涌流出来的。反过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很大声唱，但是我们发觉里面是空的，对不对？那我们只不过是让那个气氛，盼望这个气氛不要冷场，哇，要唱唱唱，但是实际上啊，主有时候要常常就知道我们，你就是要用心灵跟诚实。当你有时候反而里面这个态度一转啊，你就会触摸到神，超过你在外面这样子很用力哦。好，所以这里他说啊，不要惊动他，不要激动爱情，让他自发。OK， 所以追求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力量，会。用自己的力量好像要抓住一些感觉，有时候会反而是反作用，所以啊他说要让他自发，这时候安静啊，就好像是诗篇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细拉，细拉就是安静，所以他这时候好像这个良人叫大家都哎，大家都安静安静安静，这时候他们让这个女子啊就是沉醉在那个主的同在跟爱的里面啊。哦